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机会。我相信今天我在祷告当中为大家祷告的时候，我的思想是朝着一个非常基本的信息，就是怎么样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特别的安排与不寻常的安排。很显然的，今天要读的这一段圣经，盼望大家都能够跟我用起印的方式来看一同来读三次。第一次呢，我们要读的是从第二十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二十二节，我们读到第二十六节。耶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非常基本的信息，然后呢，我们再一次从二十七节呢，读到第三十节。我们先从第二十二节一起读。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穿的身体穿衣。”是身体啊，是。为什么还要忧虑？这几节圣经，盼望你们刚才在读的时候，看见原文给我们看见的几个重复的字，就是忧虑。忧虑是一个非常常被撒旦所使用的工具，叫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在奔走的时候，我们为着我们已有的，我们在忧虑。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长大的时候，在长成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忧虑。因此我还碰到好几位青年人，他们结婚之后就不愿意添丁，不愿意再生小朋友。原因是怎么样？原因是他们不想生男孩子，但是也不一定能够一定生女孩子。我就很奇怪，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观念，生男孩子的时候，将来会头痛；生女孩子呢，就心痛。反正是痛，所以不生最好。很怕孩子的父母很多。这里一共四次讲到，不要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不要为着我们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将思虑使寿数多一颗，也不能使到我们的体高多一寸。我相当希望我能够有六尺高可以打篮球，但是上帝没有给我多增加几寸。为什么要忧虑其余的事情呢？一共四字，出现这两个字，对我们基本的衣食住行都讲完了。你要是要忧虑的话，衣服本身就够你忧虑了，每次出去的时候，衣柜里面总是少那么少了那么一件，你没，特别是姐妹们买了好多衣服，就是少了一件。吃呢，不用讲，现在是 迷信这个饮食的时候，我常常收到这些 email 告诉我，这个吃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这个可吃了一定叫你能够快高长大。我现在吃了好多那些那个很特别的食物，结果也没有看见我长大。生命就是这么奇怪。换句话来讲，我们对生命有很多基本的忧虑，我们很容易呢忘记了基本的事情，我们不必忧虑，因为耶稣讲很清楚，连乌鸦这么不起眼的、令人讨厌的小鸟，也不小了，他们常常是很大只，上帝上次看顾他们，没有价值的动物、飞鸟，上帝眷顾他们。有一次我们在法国做宣教的工作的六个月当中，你们不要以为在巴黎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当然是很快乐。为什么？我在那地方非常健康。为什么很健康？因为每天都要走很多的路，到教会走路，到探访要走路，那个地方的地铁有的时候不来，来的时候呢又要转很远，所以索性走路更方便。而且巴黎也不是那么大的地方，可是这个美丽的花都，也是叫做美丽的灯都，却是遍地遍地都是地雷。什么叫做地雷？就是那些人的宠物在地上所留下的东西。特别在傍晚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踩上这些地雷，麻烦可多呢。但是就在那个地方，因为走路的多的时候，身体就反而更加瘦下来了，也健康起来了。就在巴黎呢，我们经验到上帝的看顾，很奇妙的，一个 euro 就可以买一条这么长的 brigade 那个面包，那就够立伟跟我呢，有的时候是一天就够吃了，非常满足。虽然那些 coffee 很小，这么好像生餐的酒杯那么小，一杯要2.5块的 euro， 但是呢也够我们用。我讲上帝给我们基本的供应，也叫我们把这个信息不单是活出来，也告诉会友他们够的。当然法国人很讲究衣着，也很讲究他们的饮食，特别是鹅肝啊。这个教会有20多年没有自己的地方，他们常常是租一个天主教的教会来做下午的聚会。那反正很多人做餐馆工作，所以下午聚会呢反而对他们来讲很方便。可是他们20多年来教会就是没有什么成长。为什么？因为教会最大的主人不是他们的这个神父，也不是他们的主教，最重要的人是看门 janitor 不要说不开门，有时候他来他可以来迟半个钟点，你就在门口要等他半个钟点。每一年的8月是他的休假月，他休假的时候他就不让你进来，因为他不在。 That's 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所以这教会呢每一年在11个月当中努力 去布道，去带人信主，去做门徒训练。到了七月底，八月来的时候，大家就要拜拜，只能够去做一些小型的家庭礼拜。结果呢，我们在的时候，上帝给他们有个很特别的恩典，就是买到了一个华人的这个货仓。这个货仓呢，当然几乎有我们这个地方这么半个这么大，确实是他们20多年来祷告要求神给他们预备的地方，他们买得到了，跟这个一个温州人谈好了是要拿过来，而且呢也找到一个法国的很有名的这个建筑师给他们设计的非常之美丽。但是还没有拿到许可证之前，他们要经过好几层的政府机关批准，卫生局啦，这个地区局啦，还有他们的这个警察局啦，消防局啦，最后这个警察局拿到这个申请表的时候，就问这个价钱，他说这么宽大的一个地方才80万的这个euro 太便宜了，我们要。在法国就是这么无理的一个国家，政府说要他就拿去了。所以20多年来筹款的努力，各种的困难都经过之后，最后一关过不了，完了。哦，弟兄姐妹的伤心、担心、忧虑，突然间就都发出来了。他们问上帝，为什么要允许我们走这么长一条路，最后一关过不了。当然我们告诉他，这个是你们基本的需要，上帝既然不给你们，一定有他更好的要求，更好的安排。当然现在他们已经在 Chinatown， 在巴黎的 Chinatown 再买到一个两层楼的一个聚会所，不久他们就又要落成。上帝今年真这么奇怪，我们当年在 New York 帮忙的教会，在一个月前让我们去参加他们的落成，但是落成典礼，但是那个落成典礼不能在自己的礼拜堂举行，要在旁边举行，因为还没有完全拿到 CO， 没有拿到许可证。上个礼拜我们也去了 New Jersey， 一个教会也是落不成。所以巴黎教会让我们在准备我们的旅费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上帝会不会叫他们落成落不成。总而言之，我们告诉他们，上帝既然是能够供应一切的神，他不会叫你们失败，不会叫你们失落，只要相信神的安排还要来的。当时我就介绍了他们一首诗歌，这首什么诗歌？天父必看顾你，大概你都知道，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他必要看顾你。他们很感动，他们很喜欢这首诗歌，他们就把每一次在聚会完的时候，他们大唱这一首诗歌。 到今天为止，照我所知道，他们还在唱，天父必看顾你，因为不要为着身体，我们的健身，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衣服，我们的外表，我们在担心，在担忧，因为就算是衣食住行，每一样都有他的困难，都有，在英文来讲，都有他的挑战。但是这些都是基本的，上帝会供应你的。不要为着衣食住行在担心，在忧虑。因此耶稣向他小群的门徒说，小群不要怕，不要为着身体的基本需要来担心，因为就算最小的担心也会变成最大的惧怕。为着吃什么可以影响你对食物有极大的贪婪，或者是极大的恐惧。为着穿衣服，你可以成为一个极大的学问，也成为极大的挣扎。因为我们的生命虽然是很宝贝，但是上帝没有叫我们以地上的生命来做一个永恒的安排。上帝叫我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了解他，也相信他必定的看顾。我相信这一次感恩节里面，你们曾经为着你们基本的需要感谢主。不晓得你们有多少人吃了这个火鸡，还是吃真的鸡？火鸡不是真的鸡吧？无论你吃不吃了火鸡，我盼望你的感恩的心没有减少。第二段的圣经提醒我们另外一种的思虑，另外一种的忧虑，请我们一同从第27节我们读到30节。请，至于你想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织，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是吧？好，我们就到这里啊，31节到第34节，我们等一下再读。这里告诉我们，提醒很重要的，继续讲到不要为着基本的需要我们在惧怕，在忧虑。但是奇怪的就是这地方，可能你们注意到第29节，当耶稣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穿什么，也不要什么挂心，这一个是新约圣经里面唯一出现的两个，其的原文是一个忧虑的字，因为这个没有别的地方再出现过。这个活合本当时的这一班 有研究的学者，就把这一个特别的忧虑两个字翻译成挂心，因为很有道理。很可惜的，这个是一种无可补偿的哀伤。 这一个这怎么出现了这一个忧虑呢？是一种挂在心头的那一种忧心。所以和修正本呢，就索性把它叫做挂虑。很可惜的，新译本在很多地方译得非常好，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还是叫忧虑。社会家告诉我们，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当今天这一个21世纪做父母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样能够不挂心。做父母的今天很难不挂心，挂心就是杞人忧天那种挂心，很怕不知道的事情，很怕管不了而又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原因，社会学的学者往往告诉我们，做父母的往往没有孩子来得这么成熟，孩子早熟而父母晚熟，所以追不上这一个速度极快的这个联网的时代。我们也是如此，到我们这一把年纪现在开始来学这个电脑，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当有一位姐妹送给我们教会第一套台电脑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这个电脑的好处，但是没想到学电脑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后来呢，我就学第一套的这个用英文打字，是叫 WordPerfect。但是用了 WordPerfect 到我习惯了，教会的姐妹就告诉我 Word 更好。我说怎么搞的， WordPerfect 不是很好吗？不好， Word 更好。但是那个时候的电脑只有238个这个238是什么？后来就一个 gig， 然后呢又进步到100个 gig 这么大，而且呢又有 XP， 又要重新要把我的电脑修改。有个弟兄很好，就自动的给我换掉我里面的一些零件，就变成一个更先进一点的电脑，但是永远追不上。到了最近还来搞这个互联网，又搞云端，搞到我真是糊涂。所以我们那个8岁的孙女告诉我的妻子，阿妈，你要是有电脑上的问题，你的这个手机的问题，找我，我可以帮你的忙，不要去麻烦我的妈妈。因为我的儿子呢也没有那么先进，也要靠着我的媳妇。然后他的弟弟呢，那个6岁的小朋友，就在上旁边好不耐烦，哎，你们怎么要别人帮你的搞这个电脑？这个姐姐呢，就安慰他说：“小弟弟，你要知道，在他们出生的年代，根本就没有电脑的。”换一句话来讲，他是比他们，比那些不了解 老年人的心态呢更加有智慧。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哪一种的卦象？有没有那个杞人忧天，根本你管不了的事情，你在担心？那些不能够操纵的事情，你在那里在忧虑，就产生心中里面那一种的惧怕。我盼望神能够除去你这一种的挂虑，能够将你的挂虑除去，因为神能够供给你一切所需要的。往往我们忘记了，上帝的供应是绝对公平，也公正，也足够我们所需要。你的任何生命里面的需用，连你所需要的成功或者成就，上帝也会供应你。我们家里面从前使我没有办法忘记的一对对联，每一次我们回家的时候就看见，是陈敬辉牧师给我们写的。他根据诗篇126篇第5节就写了这两句话，是我今天还是牢牢记住，任何的成功，任何的成就，必定要付一定的代价，但是一定的代价是在神的手中会有成就了。这两句话是怎么？诗篇126篇第5节是流泪杀盗种，欢呼皆灵和，一定是有很好的结果，但是你一定要，你今天可以流泪的杀盗种，将来上帝会给你欢呼。我就想到当年我们在隔壁的 YMCA 开始教会的时候，那种困难，那一种痛苦，那一种问题，后来搬去25街，以为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可是还是问题一直不断的来。在那边20多年之后搬到这里来，我们以为当时这个讲台就够我们整个教会用，但是没想到这个教会后来还要拆掉变成三楼，后来现在还要买隔壁，都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他的恩典。我们不知道今天教会的情形能够发展到这里，但是我们知道掌管永远掌管天地的主也掌管也带领他的教会，这一点我们要感恩，这一点我们要感谢他。虽然流泪杀盗种，还是流泪杀盗种，今天还是流泪要杀盗种，但是在永恒里面他叫我们要欢呼的要收灵和。我相信你在带灵性带人信主的时候有这种的经验，你们家庭的建立里面有这种的经过，然后在神的家中虽然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我们今天不能够跟大家完全分享，但是上帝叫我们以感恩来接受，因为成就上的平衡我们要深信掌管我们一切的主。这是第二种的惧怕，那种杞人忧天会怕失败的惧怕。我们兢兢教教的胆胆兢兢的走每一步，怕失败，但是感谢主他叫我们不要失败，不要怕。我还记得我们当年要买这个地方要70万美金的时候， 再加上25万的装修，100万美金，把我吓坏了。我从来没有听见100万的一个教会。当然现今天什么叫做100万，你们都是百万富翁了嘛。但是那个时代不单是那个数目制叫我们不能够接受，我还有一位福州的老弟兄在会友大会的时候站起来说，牧师你发狂了，你发疯了。我说什么？为什么？他说75万的美金以今天16厘的这个利息，你向银行借钱，你知道那个利息有多少多贵吗？多少钱吗？当然当时吓坏了我，但是我当时感谢主，圣灵叫我回答他的是什么，我想这个就是没有人跟我们竞争这一个 school or ballet 的原因，没有人在那个时候跟我们竞争，我们就能够买下来。因为信心所带来的深信，深信神创始成终，他必定要完成。果然很快的这个利息慢慢的下来，也果然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也填补了一切的需要。以前不要为着欠缺来担心，来忧虑，来杞人忧天。反过来，你要是相信供应一切的主，他必定要完成。你今天要问我当时怎么样走过来的，我只能够告诉你，上帝安排了一切。 I don't know where they come from。 上帝会这样经营，每一次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上帝就有他办法。因为上帝不要你做美国的银行，上帝要叫你做天国的大使。你要在天国的大使的使命里面，他必定要叫你要经过一些高低山谷崎岖的道路，不要为此怕任何的挑战，不要怕失败。然后请大家一同读31节到34节，你们只要求他的果，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准备无关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宅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不要怕，当你为神的缘故，你尽你的力量来服侍他，也奉献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金钱给主的时候，神会使用，神也会报答。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两个字很特别，有一个字出现两次很特别的，不晓得你注意到这里面的两个一个字出现两次是哪一个字？国字，国。你们只要求他的国，然后神就乐意把国赐给你们。那你说国有什么特别啊？这个特别的地方在耶稣的生命里面，特别在路加福音，当然马太福音他也用天国不断的讲，所以中国曾经差一点变成一个太平天国。你们知道广西的洪秀全把揭竿起义把中国打到北方去，很可惜上帝没有允许他成为泰国天国太平天国永远的主人。 很快他的国就腐败，他就因为他只有马太福音一本圣经，所以他对圣经的了解非常的肤浅，非常的肤浅。我盼望我们不要太过肤浅对你的信仰上面，因为你一肤浅的时候你会腐败，你一腐败的时候上帝的名就得到羞辱。不然的话，要是有太平天国的话，中国老早就除去了好多好多年的困苦。好，国既然不是今天的美国，我敢担保你，美国现在的小学教育是世界上第34名 的教育，并不是那么可夸的，也不是我们在太平洋那边的台湾，更加不是那一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也不是将来的天国。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重复讲的神的国。在他被抓到比拉多前面的时候，比拉多要他承认他不是要来篡位的犹太人的王，要他承认他不是要来使到众人所羡慕的罗马王，就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是王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特别是路加福音，耶稣非常巧妙，非常有智慧的，他曾经承认过他是王，但是他到跟比拉多单独见面的时候，他说他没有说我就是王，他避开那个王字，因为王是操纵的、管理的。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地方。耶稣很巧妙的、很有智慧的回答那个王的问题，要把他带到国度里面去。今天假如你的信仰里面没有把国度、神的国度成为你信仰的一个部分，我盼望你不要失去这一个学习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国不是人的国，不是今天国，而是上帝国、神的国。当然也有将来的天国，但是也有今天你的国。什么叫你的国？因为在路加福音17章，耶稣讲到很清楚的一句话，当你的心有神的话，那里就是在神的国里面。因为神的国不是在永远遥远的那一边，而是就在近在你现在的心中。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个是路加福音17章20节21节里面。有神的心就是有神的国，有神的心就是有神的国，就有神的管理，有神的国就有神的平安，也有神的喜乐。平安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安全感，喜乐就是神给我们的满足感。这两样是现在世界上的人在追求，这个健保啊，或者是 Obamacare， 这就是讲到健康了，满足感。你要是成为某某公司的 大董事长，你就非常的满足了吗？上帝说你要是有我的喜乐，有我出人意外的平安，你的满足感、你的平安感、你的安全感都有了。这个是人生里面所要的，都在耶稣基督的国里面。因此一个属灵人、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属灵的人、成熟的人，就有不怕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有人以为我们在离开了金门教会，到了东部，从东部又去欧洲做宣教，到南美洲，也到南非洲，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当然，不能不说有很多的需要，但是感谢主，神既然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学到很多信心的功课、爱心的功课、盼望的功课，不但是今天燃这个盼望的蜡烛，我们一生就是在信心的道路上面前走。虽然当中有很多崎岖的道路，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今天我们还会上前面走，还会有打击，但是每一次的打击，像尼陀生讲的，都是真利益。我们实在经过了每一次的利益，因此不要怕，不要怕明天。我们要追求的是在主里面的成熟，在灵里面的得着。教会有一个成熟部门，我盼望你的灵里面有一个成熟的部门。这些成熟的标准不是人定的，乃是父神自己的心意在你生命里面。因此当你走到末路的时候，记住，上帝是你的满足，上帝是你的平安，是你的安康，不必为着食物太过担心。我当然知道有些养生之物需要你注意你的食物，油腻的东西太辣的东西也不要吃太多，对不对？但是上帝是你的保障，上帝的国假如是你的国的话，你还有什么可以怕的？你不是美国人又怎么样？你不是那一个国家的人又怎么样？但是要是不是天国人，那事情就大了。我们要的是在地若天的生命。你在祷告的时候，在主祷文当中有没有祷告说，我们求神的旨意叫我们能够在地入天若天？你有没有求主叫你在这地上国的时候活出天国大使的形象？有一位传道人，他已经离开世界了，是福州人。他当年信主的时候是海军上将，当他信主之后，他因为他的布道非常之蒙福神使用，他说我是天国的大使。因此他对全国很欢迎他讲道去布道的这个邀请呢。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当然我今天不敢有这一种的要求。他要求什么？他要求任何的教会邀请他的时候，要给他坐头等的飞机或者头等的火车，也要求他们要把头等的旅馆安排给他住进去。我相信我们的蔡牧师不是这种人，但是他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他说我是永生神的大使，我堂堂皇皇的来到你们当中，你们就好好的招待我。当然他的布道是相当有力的。我希望我们在地若天的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使命？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生活是为了要荣耀神。你能不能荣耀他？你要是能够荣耀他， 你就一点都不怕不知道的明天，因为你知道那一位掌管明天的事。你相信吗？假如你的信仰里面没有神，你的心中没有神的果，你不是神的果民的话，那你就有很多明天你要担心，你要惧怕，你要伤心，你要痛苦。这次的大选是一个很特别的大选。世界日报上面有一段消息，说是骗子跟疯子的对手对比，我不晓得哪一个是哪一个，但是我也知道很多人看见这一个天在变，明天变成什么样子，觉得非常的挂心，非常的担心，非常的忧虑。至少照我的朋友的来往里面，我知道有人睡不着觉。我昨天的《世界日报》里还有一篇这样子的名字，这个文字是说，我们为着不知道的明天要有很大的警惕，因此很怕明天。不要怕，因为我们的神掌管明天，神会叫你在不知道要来的洪流里面抓住神，了解神，因为你是天国的国民。愿主保守我们，虽然这次大选看出人心，看出人面，也看出信心，也看见爱心，也看出盼望。那些人要是有足在他们心中，你的盼望里面是在神的国，你心中也有神的国的人，怕什么明天？十九大要在中国开会，我们知道他们要推出一个三个很重要的决定，要对付教会。这三个很重要的办法，其实北京的教会已经开始知道怎么样应变。第一个，不许教会变大，一定要变小，一定要小，因为一大他们就控制不了。那当然小组的进行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就盼望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教会不要把小组都堆到教会来，应当在家里面可以实行教会小组。为什么一定要到教会才能够有小组聚会？第二个，这是从2008年中共已经决定，就是要管制教会的荷包，他一定要向村政府、乡政府、县政府、省政府报告教会的一分一毛的财政。那北京的教会呢，已经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很简单 ，cash system。以后不一定要把东西放在支票本子里面，放在银行，然后这边来钱，这边就用掉嘛。第三个是今年教会还是有问题的，他们要中国教会中国化。中国化的意思就是党的政策要用在教会里面，党章要改教会的圣经。这个呢，教会今天是有很大的困难。愿主保守，因为 教会，特别是温州的教会，这种十字架都被除去之后，遭受很多的逼迫。我相信我们看好那一个国家的人，要为你心中的国来祷告。不要忘记你的国有神在中间，有神管理，有神在主持一切。没有人能够除去你心中的天国，没有人能够除去你有神居住的地方。最怕就是你没心中没有神。因此基督徒怕不怕呢？基督徒有三怕：怕上帝，敬畏神；怕失去你的灵命，你要到永恒的地狱里面去；你也怕失去上帝的国。愿主保守我们，小群不要怕，不要在基本的需要上面产生惊怕惧怕，不要在你的侍奉里面怕失败以裹足不前，也不要怕未知的明天，因为神的国就在你心里面。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为着这个感恩节感谢你，你带领你的教会这么多人在各样的事情上继续的走在你的脚步里面。哦，主啊，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也扩大我们的爱心，更加延长我们的盼望，直到明天的主还在掌权。我们不怕一切的改变，不怕一切的失落或者失败，更加不怕一切的短缺，因为你必定供应。因为每一次的打击都是新的恩典，保守我们的心，带领我们的灵。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